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教会论，我是吕路加牧师。在上次我们的讨论里面，我们思想到教会的特点特征有四方面：合一性、圣洁性、大公性、使徒性。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第七讲，教会的层面。教会的层面，我们提到教会有属天性，所以是宇宙的教会。我们也说到教会有地方性，所以是地方的教会，有这样的区分。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有两个教会，两个不同的实体，那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实体，有两个层面。那么地方上的教会是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称为是有形的教会。那么宇宙教会，天上的教会，是人眼所不可能看见的，只有神才看得见的，称为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层面呢，可以有有形和无形的区分，这两个层面。所以我们先来看教会的有形的层面和无形的层面。所谓无形的，并非是指说我们一点都看不见，我们不能看它存在的这个记号。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看见这个存在的记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所有古往今来神的儿女组成的团体，这个天上的教会。那所谓无形的教会显明什么呢？或者说教会的无形层面是提醒我们不能凭着肉眼所见的来判断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因为名字录在地方教会会员名册上的，并不保证他一定是真正重生得救，就是属于天上教会的人。主耶稣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到，神家的根基立定了。上面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第二句话就是凡呼求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就只有主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人。人看人看外貌，但神看人看人内心，神鉴察我们。那这些真正属于神的人，神的儿女组成的教会，称为是属灵的教会。那跟这个有组织的教会做一个对照。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地上这个人眼可见的有形的教会里面，是有麦子也有败子。那败子是指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但却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甚至可能传道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呢，败子跟麦子分别出来，这些人冒名的基督徒都要定罪受刑。请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所说的，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光是嘴巴说主啊主啊也祷告人，不代表他已经真正重生得救。神的儿女必定是会遵行天父旨意的，遵行天父旨意显出他真是天父的儿女。主耶稣还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主耶稣他事先警告我们，不能单单说主啊主啊，甚至奉主的名传道赶鬼做很多的事情，这也不一定表示是真基督徒。主耶稣会明明地对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是指说你们和我没有生命的关系，我当然知道你们叫张三李四，可是你们和我没有生命的连结，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样说来，主在这里说这段话提醒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甚至参加服事也呼喊主啊主啊，就一定保证自己能进天国。很可能是麦子，也可能是败子。关键在于我们无法用外在的区分、外在的行为表现来做判断，我们只能在神面前深切的反省悔改，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真相，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信的是基督教这一套的方法， 这套的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和聚会的传统，那是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是个小基督与主同在、与主连结的人。所以这样说来，怎么样区分谁是稗子、谁是麦子呢？主耶稣继续说，凡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麦子是指这个基督徒，他的根基是立在主耶稣的话语上面，他不单是单单听到和去行主的道、主的话语。但是那个稗子呢，听见主的话语但是不去照着做的，就好比那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房子倒塌，而且倒塌了很大。主耶稣在这个经文警告我们，神的儿女一定遵行天父的旨意。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乐意照着去行，那这会显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无精打采，要理不理的，有空做做，没空不做，那很可能显明我们无心向学，我们没有真的愿意照主的话，无心真正遵行天父旨意，那很可能我们就是稗子。我们赶快悔改，不要再继续做稗子，真心悔改成为麦子，就真正得救基督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在13章说到撒种的比喻，说到有一些是暂时的相信的，甚至欢喜快乐，比方说那撒在路旁的、撒在浅土石头地上的、撒在荆棘里的，也都是当时听了道欢喜快乐，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苦难的考验，有世上的忧虑、财富迷惑啊，就无法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一些都是暂时的信心，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只有好种撒在好土里才是真正得救的，它必定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么同样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第47节到50节、24到30节，这些经文都说得很清楚，各样的比喻说明了天国呢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那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所以这里看到教会里是很多人，各样的人，但是到了世界末了审判的时候，要分别出来谁是真正属神的人，谁只是挂名的人，谁是麦子，谁是稗子。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主耶稣说到了好几个有关末世的比喻。首先十童女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然后讲到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有领5000两、领2000两和1000两银子的。那么领5000两、2000两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领1000两是又恶又懒的仆人。后来又说到绵羊和山羊的对照，这就说明很明显的，在所谓有形的组织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但是谁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他们才是属于真正天上的所谓无形的教会。因此这个有形无形的区分不是告诉我们只有两个教会，这个区分主要是要警告我们，在一般有形的眼睛可看到的这个地方的教会里面，通常是会有模仿的教徒，当然神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基督徒。不要因为受洗名字录在受洗名册、会员名册上，或者参加教会活动、参与奉献、参与点服事，就认为自己可以安稳进天堂了，这样的心态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总要自己省察自己有没有那真实得救的信心。别人不知道，但主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省察自己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心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说到，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里是说，当我们讲到教会有形跟无形的区分的层面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省察自己，我是不是只活在这个教会的有形组织里面，还是我是真正的活在 那肉眼不可见在天上的教会那里，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谦卑悔改，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求主洗净我们心里任何隐而未现、任意妄为的罪，就是常常要求主来试验我们，试炼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渣滓，成为精晶。当我们这样认真省察自己有没有真实信靠主的心，我们就会明白自己是不是只有徒具表面、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的样子，还是我们真心是主的儿女。当我们确知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必定有得救的确据了。所以教会的层面有形和无形的区分，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眼睛不要注目在看得见的事物上，所见的是暂时的，眼睛所看不见、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让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儿女，活在无形的天上教会里面，也在地上教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教会有这个有形和无形的层面的区分，另外教会的层面区分也有所谓征战的教会和凯旋的教会这两个对照。那所谓征战教会是在苦难中、在征战中的教会，这是指教会在地上要靠主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强调受苦的层面。在地上教会当然会遭受苦难，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离开世界之前，告诉门徒说，这个世界恨主耶稣，逼迫主耶稣，所以这世界会逼迫门徒，逼迫教会，这是理所当然的。门徒们心里要预备，那就是在地上的教会为主的缘故要受苦的。我们读到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8幅，一开始就说到邻里贫穷人有福了，讲到第八幅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再说明教会我们就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是要在一个受逼迫的环境里面为主发光，为主散发盐味，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真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我们一定会为义受逼迫的。所以若是一个教会从来没有被逼迫过，没有任何的苦难，恐怕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了。因为地上的教会只要忠于耶稣基督，一定会遭到世人直接或间接的逼迫。征战的教会就显明教会在地上要受苦。那么凯旋的教会呢？凯旋的教会乃是指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教会，强调那个荣耀的得胜的层面。当我们在世上打完美好战之后，我们就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就从征战的教会、地上的教会的层面进入到天上的凯旋的层面，凯旋的教会。那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教会有征战层面和凯旋得胜的层面，显明在地上的时候教会要受苦的，而那个结果必定是若是教会与基督同受苦难，就必同得荣耀。所以这一个区分，征战的层面和凯旋层面，再次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与基督同受苦难，同得荣耀。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罗马书8章17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到18节说，我们这是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就是说到教会的这两个层面，征战的层面、凯旋的层面，也就是受苦的层面和得荣耀的层面，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在今生今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主受苦，忍受这些苦楚，与基督一同受苦， 就必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再次行完今世路程，打完美好仗之后，我们到天上就进入凯旋的教会里面，卸下一切劳苦。所以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我们知道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就能够忍受着暂时的自战自清的苦难。所以我们热切盼望基督再来，战争结束的时候，教会就要完全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凯旋得胜的教会。当教会在苦难中成长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会谦卑学习依靠基督，教会愿意靠主得胜试探以后，教会愿意对付罪恶，在主的圣洁上长进。当教会安逸的活在跟世界同流合污的状况里面的时候，教会腐败，产生许多的异端，许多的纷争，这是2000年教会历史清楚的看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苦难里面学习仰望基督，与主同受苦难。使徒保罗说要在他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意思并不是说基督的患难、基督的受苦、十字架有什么缺陷，没有的，十字架救恩是完美的，乃是说我们这一群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基督受苦而我们没有受苦的话，这才是缺欠，这是我们的缺欠，我们的遗憾。保罗说他愿意在他生命里面来经历与主耶稣一同受苦，来补满这个缺欠，他要与主同受苦难。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怀着这样的愿意，以受苦为心志，为这个征战的兵器，愿意为主受苦。今天在世界各地传福音被逼迫的地方，都看见在苦难中教会虽然在外在环境来说是极端的艰险困难，遭受许多的逼迫甚至生命的危险，然而这样的教会增长是最有利最美好见证。也在那样情况里面，别无所靠，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会热切盼望基督耶稣再来。活在所谓比较自由的世界里面的教会呢，常常却被世界上的许多试探引诱、财富、名利、学问所捆绑，以致不能活出一个有利生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教会在地上是一个征战的教会，有这个征战受苦的层面，让我们眼睛注目仰望基督，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就加入那个天上凯旋得胜那个荣耀的教会层面。因此今天主继续在教会里做工，根据以弗所书第5章26-27节所说的，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还是圣洁没有瑕疵。当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这个是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才会完全实现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仍然有许多的缺点，许多的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主借他的话语来洗净教会，他也借着苦难来熬炼教会，让教会经过主的试炼之后就如精金一样。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0章第一节，那里说到，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与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我们看见这里说到，在异象中使徒约翰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表这些圣徒基督徒他们在世上在征战的教会里面受了许多的苦，为了给主耶稣做见证，甚至牺牲了生命要坚守神的道。他们没有拜过兽，也没有拜过偶像，额上手上都没有受过这些兽的印记，显明这些人他们经历地上的征战的层面，就进到天上那凯旋荣耀的层面了。这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上 极大的鼓励，极大的安慰和帮助。当教会的层面我们看见这个征战跟凯旋，就提醒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要走主的道路，热切盼望耶稣的再来。所以教会是有形无形的层面提醒我们，不要追求肉眼所看得见的，不要有虚假的安全感，要时常省察自己是不是真实的信靠主基督，由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让我们要有确信我们属于天上的教会。那么征战和凯旋层面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愿意与主同受苦难，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因为将来在天上就是征战完毕，苦难结束，完全凯旋的教会，也是被基督宝血完全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就献给主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的层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分，比方说生命的有机体和组织架构。那在这方面来说，教会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是有生命的，不是机械化的可以来了解的，也不能把世上的人办组织办公司的方法拿到教会里面来使用，这是不对的。因为教会是生命，是神的家，在这里看见神无穷生命的大能，教会按着圣经依靠圣灵带领来过教会生活。那另外呢，我们也承认教会是有组织层面的，一个生命有机体它也会有组织的架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些教会呢有一些会章规章，有些法规，那有些教会没有，那没有的呢是没有把它写出来罢了，仍然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做一切事按着秩序而行。所以教会一定是有次序规矩的，这个必须是忠于圣经的，而不是按照人为的组织法规。所以今天我们看中的是不是教会要不要一定要有写成的会章法规啊，照法规来办事，而是到底这个会章法规无论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或是写下成文的，是不是按照圣经真理。那么这个组织是为了让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也不反对法规组织，但是我们更强调生命的这个本质。所以教会是有有机生命的层面，也有组织层面，那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所不可或缺的。那如果我们看到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显出教会的两个层面，特别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对，说到神赐给教会有两个已将，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个已将是指神把生命成长的这个潜力潜能已经赐给我们了。到第四节说到另外一个已将，他又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讲到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潜力之外，又赐给我们生活的目标，让我们能够长成神要我们长成的身量，像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有生命的潜力，也有生活的目标，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看见必须有这两大方面。一个洋娃娃它为什么看起来像个人，可它不会成长呢？它没有生命的潜力。一个恶性肿瘤癌细胞它有这个生命潜力，可是它没有成长的目标，所以长成有害的组织。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生命教会成长也有这两个层面，那就是它必须有主的生命做生命的潜力，有主的话语主的应许
作为成长的方向与目标。好，今天我们说到教会的层面，我们看见首先有有形无形的层面区分，也有征战与凯旋的区分，也有这个有机生命体和组织的这个层面区分。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有机生命体显出神已经将那一切关乎生命金钱事赐给我们了，这个组织层面显明我们要按照神所定给教会的组织，要教会长成什么样子，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教会。靠主恩典，我们必定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地上为主受苦，在天上与主同得荣耀。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所买赎回来的子民所组成的教会何等的奇妙，有这么多层面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以为在有形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天上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地上能够忍受苦难，将来在天上可以荣耀凯旋，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有真的生命成长，也看重你赐给教会的应许，按着规矩而遵行来长大，好让每一个教会都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荣耀的见证。这样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们。